想笑声都要来赞美，太阳月亮星星来赞美，海洋雨和流起来赞美耶和华。
大声笑声都要来赞美，太阳月亮星星来赞美，万物要歌唱起来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专心敬拜他，我要欢呼欢呼赞美他，将我每一天化作喜乐的诗歌。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
六章六节，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垂听我恳求的声音。
祷告，因为我祷告，因为我知道我需要明了你心意对我重要。
祷告，你假装不我走过的你都明白，
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
我知道你为我藏，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主耶稣，天天我为你活，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祷告，因为我渺小，祷告，因为我知道我需要你，因
你的心意对我们是何等的重要，
你心意对我重要。
祷告已假装不了，祷告因为你的爱我需要，你关怀我走过你的
是我只想要对你说，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你为我擦，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主耶稣，今天我为你活，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你为我擦，
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主耶稣，今天我为你活，
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
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
是的，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你的恩典已经完全够我们用，就让我们在敬拜中能够进入到你的同在，求你就在现在这个时候摸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诗篇36:9，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
在你宝座前是我藏身处，你必已得救的生命的源头，
主你是永恒的真光，在你圣洁的光中我的自由， 昨天有生命随永留，更新医治我，充满我，洁净我，在你宝座前有生命水涌流，更新医治我，在你宝座前是我藏身处，你必已得救的四面来环绕我，祝你是生命的源头，祝你是永恒的真光，在你圣洁的光中我的自由比见光，充满我，洁净我，在你宝座前有生命水涌流，更新医治我，充满我，洁净我，在你宝座前有生命水涌流，更新医治我。
生命中也许有许多是我们无法掌握的事情，也许现在正在有很大的重担压得你透不过气来，但父神说，孩子，到我这里来，我是那生命的源头，必有活水再次充满你。当我们疲乏的时候，当我们沮丧的时候，请记得回归转向神，来到他的宝座前，生命活水要再度的涌流，他要更新医治我们，因为他是那已经胜了这世界的神。
See you.
你宝座前有生命，谁拥有更新一致我。
我们的神是使软弱变刚强，贫穷变富足的神，阿们。神如果帮助我们，又有谁能控告我们、抵挡我们呢？因为我们都是属神的子民。
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天使天君，仇敌的攻击，我要更坚定信靠你。你是我力量，你是我永远的拯救，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并不惧怕，靠着你的圣灵，你的应许永远不放弃。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并不惧怕，神啊，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是心其事。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天使天君，仇敌的攻击，我要更坚定信靠你。你是我力量，你是我永远的拯救，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并不惧怕，靠着你的圣灵，你的应许永远不放弃。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并不惧怕，神啊，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是心其事。谁能控告，谁能抵挡，我是神所拣选的，我是神所拣选的。谁能控告，谁能抵挡，我是神所拣选的，我是神所拣选的。谁能控告，谁能抵挡，我是神所拣选的，我是神所拣选的。谁能控告，谁能抵挡，我是神所拣选的，我是神所拣选的。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并不惧怕，靠着你的圣灵，你的应许永远不放弃。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并不惧怕，神啊，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是心其事。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并不惧怕，靠着你的圣灵， 你的应许永远不放弃，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并不惧怕。神啊，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神啊，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实现其实
掌声归给我们荣耀的神。
Please have a seat. I'd like to call all the young people forward, please. Let's just bow for a word of prayer. Father God, as we come before you, Lord, we just seek your glory, Lord. As we look at what is the difference, why do we come here, Lord? Help us to really understand. So we pray, Lord, for today's Sunday school, for the message today. And just be with us, Lord. Open our hearts and our minds so that we may receive your word. In Jesus' name, amen. Good morning. Welcome to Ottawa River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My name is Pastor Steve. Today we're going to be looking at sort of like a precursor to another message. So what is this week? Oh, that's a little bit too soon. The week before Palm Sunday. So what happens on Palm Sunday? What is Palm Sunday? That is a very good question. So what are palm leaves? I don't know, they're right there. Okay, so we're going to like try to find out what is the significance of Palm Sunday. So Palm Sunday was the Sunday where Jesus basically came back to Jerusalem. And so there's a quick passage I can read. Let me just jump to it right now. It's found actually in Mark 11. As Jesus and his disciples approached Jerusalem, they came to the towns of Bethphage and Bethany on the Mount of Olives. Jesus sent two of them ahead. Go into the village over there, he told them, and as soon as you enter it, you'll find a young donkey tied that no one has ever ridden. Untie it and bring it here. If anyone asks, what are you doing? Just say, the Lord needs it and we'll return it soon. The two disciples left and found the colt standing in the street, tied outside the front door. And as they were untying it, some bystanders demanded, what are you doing untying that colt? And they said to Jesus, they said what Jesus had told them to say. And they were permitted to take it. Then they brought the colt to Jesus and threw their garments over it, and he sat on it. Many in the crowd spread garments on the road ahead of them. And others spread leafy branches meaning palm leaves, that they had cut from the fields. And Jesus was in the center of the procession, and the people around him were shouting, praise God, blessings on the one who comes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blessings on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of our ancestor David. Praise God in the highest. So Jesus came to Jerusalem and went into the temple. After looking around carefully at everything, he left because it was late that afternoon. Then he returned to Bethany with his 12 disciples. As we look at this passage, what it actually says is that Jesus came, and he came not as anybody, but he came sort of what was prophesied as a king, as a ruler. So what was symbolized was, this is a royalty coming in, and the Jews actually knew someone greater was coming in. But the problem was, not everyone understood. Some people thought the person coming would be a mighty king, an army, like a military power. But that was not it. Jesus came very different. Okay, you guys, keep your feet to yourself. And so what we're looking at here is, how do we really look at this? So as we get past here, it says in Roman culture, what happened was when people used this tradition of palm leaves, what was thought that was victory. So in victory, that's what the palm leaves meant. So they would put them down. This meant, here comes the king. This is his victory. But according to also Egyptian culture, this was also connected to a funeral. So you have two different themes culturally going on here. Here's one of victory, but here's one of also death. And so this is pretty interesting because Jesus was foretold that he would be coming. And we can read about that in Zechariah chapter 9, verse 9, where it says, "The coming of Zion's king. See, your king comes to you, righteous and victorious, lowly, riding on a donkey, on a colt, the foal of a donkey." So when you think about military power, we think of a person riding in on a horse. But a donkey? A king riding in on a donkey? That's a very low status. And this is what we need to think about, that as we worship a God, it's not always think about our God came in with such might and demands things. He came in humble and meek, but he was still king. He showed another side of where people needed to be. So what did it look like? You know, he's not high on a horse. He's on a donkey. Very simple, very common, relatable to everyone. The symbolism of the donkey refers to the Eastern tradition that it's an animal of peace versus one of war. A king would have ridden the horse if he was bent on war, but here we see what is symbolized by the donkey, a peaceful entry into the town. So when we look at this and we think about Jesus, we think about the Prince of Peace, not one who came in the state of war where he's going to fight against people, but one where he was ushering people into a place of peace. And that's what we hope to be. As we come to God, we hope to be at that place of peace with God in our lives, that we turn to him and we ask peace for our lives. So once again, can you read this after me? Okay, so the coming of Zion's king, we'll read the quote together. See your king. Okay, that's also the kids. I'm not hearing the parents more than the kids. So I want to hear the kids also. See your king comes to you, righteous and victorious, lowly and riding on a donkey, on a colt, the foal of a donkey. So this is 1 week before Palm Sunday. 1 week before we celebrate Jesus coming into Jerusalem. He came as a peaceful king to sort of rescue us from a part where most of us were at war. All those people long ago were at war. They had this tension. They had to fight against something. And Jesus was ushering into all of us a state of peace. So Jesus was king. He was triumphant. He came to save those that were lost, to triumph over sin. The curse of sin is death, but the gift of Christ is eternal life for those that turn back to him. So let's just bow for a word of prayer, and I will dismiss you for Sunday school. Father God, as we come before you, Lord, help us just to open our lives, Lord, and to really hear you. Help us to settle our hearts, to know what it means to have peace in our hearts, not have anger, to not be upset with other people, but to realize that you came, that we can live at peace. So we thank you for this. In Jesus' name, amen. All the young people are dismissed.
Thank you, Pastor Dave.好，下面是欢迎和报告的时间。我们知道这个牧师师母他们在中国短宣，求神也纪念他们的脚步。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我的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朋友们。没有，左手边有没有？大家都是老朋友。我们走动一下，跟五个人说：“耶稣爱你。” 好下面我们有几个事情呢要报告一下。第一个事情呢就是受难节，这个我们3月25号早上11点，就这个Good Friday， 在这个51号 Green Bank， 我们有这个啥受难节的崇拜，就请大家预留时间参加。第二个事情呢就是我们的第三届的加东灵粮特会呢是在5月21号到22号在这个阿冈昆的那个 Commons 那个 Theater 举行，地方呢还是跟那个第二届的一样，也跟前两天我们那个严寒里的冬天我们那个音乐会同一个地方。然后这回的讲员呢有还是有这个周神柱牧师、刘同牧师，还有这个周牧师的儿子周训光牧师，他们要来。报名的事情呢就是现在鼓励大家尽早的网上报名，然后呢那个孩子的话是网上报名，是这个每个孩子，因为那个我们有这个青少年的节目，就是孩子和青少年呢每个可能是10块钱，现场报名的话孩子跟青少年就是一位的话是15块钱，成人的话我们就是在网上报名都不要钱，如果是现场报名的话可能是每一位成人要5块钱。这里特别呢因为这次邀请来的这个周训光牧师呢，咱们好多那个赞美团呢可能知道呢，他的那个太太呢是喜恩姐妹，她呢是一个非常有恩赐而且这个非常以前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那个歌手，在台湾他这次也要一起来，而且呢他要专门给大家呢准备一个特别的培训会，是主题是君尊的敬拜，希望大家呢真是那个提早的报名，跟那个方玉姐报名好那个安排这个座位其他的事情。下面还有就是我们一年一度我们这个社区扩展的活动，就是报税。报税的话每年都是有这个 Peter 弟兄他在负责，就是如果有时间而且就是一直参与这个的可以跟 Peter 弟兄联系。他时间是有两个时间段，一个是4月9日还有4月16日在渥太华大学举行，而且的话你们如果有认识的这些学生朋友们，他们如果需要帮忙的话也需要报税帮忙的话，通知他们让更多的人来能接受这个服务。好，我们报告的时间就这样，请司事准备，我们下面一起为奉献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真是你是厚赐百物的主，我们所有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你所赐给的，愿我们真是把今天从你那里赐的一部分拿出来用在神国的施工上，也求神真是祝福这个金钱让我们善为使用拓展神的国度，也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甘心乐意奉献的心。以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这个 Annie 他们的青少年可能有一个活动，让那个 Annie 报告。
Hello everyone， 大家早上好。 Are we all awake？
我们所有人都醒着吗？
You know just say、God loves you if you are awake，
说神爱所有的人，如果你听醒请说神爱所有的人。
So then, as you may know, a couple months ago, we had a bake sale.
几个月之前我们有一个就说有一个 bake sale.
And we raised about $500.
我们大概捐就说募集了500美加元。
So this time, come Easter, they changed the slides already. So during the Easter program, the youth,So our youth band and our youth group is going to hold another fundraiser.
我们将会我们那个青少年将会组织另外一个筹款会。
So it's going to be another bake sale.
然后又是一个 bake sale.
So then this time we're going to try to surpass a goal of $500 to beat our last record.
我们这次将会想要募集超过500块钱，这样的话就可以打破我们上次的记录。
So then if you're interested in helping out, whether it's selling the food or actually baking, there's a sign-up sheet and you can find one of us after church and we'll sign you up.
所以如果你想帮助我们这次的募款，你可以就说帮助我们卖，或者是帮助我们烘烤那些我们将会卖的产品。所以如果你想见我们的话，在这次的教会结束之后，你可以找任何我们青少年其中一个，我们都会有这张纸，我们就可以帮你就说注册三幺。
Alright, so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Have a good day.
Thank you.
Thank you, Andy and Aaron. The 牧师呢，他是上周走的时候忽然跟我说的，他这周让我讲道。我跟牧师说，我说哎呀，这个我的水平已经给我三个月的时间，我说我好好准备一下。结果呢，他说哎呀，这个可能他太忙了，一时忘了。我说行吧，我就准备一下，能反正是我是尽我所能，也是希望这个我所准备的蒙神的喜悦。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一下。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真是我们何等的恩典，我们能够站到你的台前，能够服侍你。愿孩子的话语能够得蒙你的喜悦，也求你洁净孩子的口舌，让孩子每说的一句话都是真是这正义的分解真理，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也能够有所得着。以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这个春节呢，我们全家呢是在移民到渥太华加拿大之后呢，是15年时间第一次全家回去过春节。然后呢，之前呢我们都是这个夏天回去，因为孩子那个夏天容易一些，夏天呢而且他们那个夏天休息的时候我们回去之前呢，其实我跟我的太太呢，我们就想呢，因为以前在这里老传福音，打电话有时候传福音可能是说的多说的少不太方便。后来我们想这次要回去好好跟我们这个家人要好好传一下福音。而且呢，也是在这个去年的时候呢，我的哥哥呢，他忽然是那个发现有了这个淋巴癌，而且他就去年的时候呢，正好我的父亲呢是他那个80大寿的时候，而且我的父亲他就说一下子呢，反正我当时打电话的时候呢，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弟兄们就感觉，因为这个气氛呢，就感觉一下子就非常沉闷，他们说我的爸爸一下子就老了很多，还有我的妈妈，因为呢。白发人送黑发人，我相信他们心里是很难受的。因为当时我们呢各样的情况也回不去，反正就处置治疗这样的事。今年呢是稳定住了，我们春节回去呢一看，哎，我看我的爸爸妈妈呢他们精神也好多了，而且我那个大哥呢他的那个这个也控制住病情了。我说哎呀，正是好的时候，把这个福音带给他，把这个耶稣的救恩带给他。当时他病的当中呢，我们也只能在这里呢给他默默祷告。这次回去呢，哎，我们是立志这样的传，但是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国内这个大陆可能是跟台湾当初80年代那个时候一样，经济起飞，物质上进入丰富的时候。5年前的时候我们回去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城市不大，是呼和浩特，大概只有这个200多万，不到300万人口吧。5年前的时候还有好多自行车，但这次回去的时候呢，几乎都是汽车了，看不着自行车，就感觉人们这个物质生活呢，真是在跟5年前我们回去的时候是一个大的变量。但是我发现这个人在这个忙乱当中呢，好像是包括微信也好，他们相互的交流也好，也是在寻求。要不我跟牧师说，我说现在真是传福音一个关键时候，不是说好时候不好时候，是关键的时候。因为在这个初一的晚上，本来我们全家大概是十几口人吧，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我说这是一个真的好时候，我可以把这个福音传给家人。但是就在那个下午，忽然来了一个我们比较远房的亲戚，那是在我大哥他那个病得很重的时候呢，他呢去那儿鼓励我的大哥做一种运动。那个运动呢，我相信在国内现在开始流行起来，但是呢就是走八卦。走八卦，说是有一个这个是禅宗的一个人传起来的，而且呢，我的大哥说走这个八卦的确也出汗，也好了。结果就是巧在那天晚上，因为我在之前也给大家给我的这个父母呀，给我的弟兄们讲这个救恩，讲这个真理，跟他们讲着呢。
就在那个当中的时候，哎，忽然敲门进来了，紧接着他们是夫妇两个进来，紧接着就开始说，当初我这个哥哥他们带着走八卦，多有果效，而且呢滔滔不绝就讲起他那个禅宗那一套，而且呢说要把这个书要送给我那个哥哥，因为当时呢，我想这个时候，我想既然这个事情发生，我想肯定是有神的意图在里面，那我就接着，反正就成了我跟这一对夫妇在交锋，因为我还好，这个因为从真理、从救恩、从各样的事情，我很能清楚的给讲出来。他们呢倒是呢是很虔诚，但是他只是说这个结果，他说你的祷告有效吗？他说我让他走这个八卦，但是有效了。当时你知道吧？当时我那个心里呢，我想争执，但是我也说不出来，但是我相信神有神他的作为在里面。这个事情让我，其实我回来的小组分享的时候呢，我心里其实比较沉重，因为我爱我的家人，愿意他们得救，但是在自己亲人身上传福音才发现真的很难，而且现在在国内这个时候，我现在这个福音，要不我说牧师跟师母去，他们这个时候是关键的时候，这个时候真是如果把福音传开，中国会一个大的不一样。所以这个话题我就想起来，我就忽然在准备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就涌出了这个约翰福音的7:38，是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就是我要反复思考，我相信对你亲人至亲至近的人你传福音，可能你的话语是无助的，他们主要是太熟悉你了，可能要看你这个人本身是什么样，你本身的变化。我就想真是又反过来思考，信主这么多年，到底我们这个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是如何信的。我就想起这个经文，而且我跟牧师说，我说我呢也只能把我自己理解的讲出来，我说反正就是整理一下。我这个整理当中呢，就在前两天，可能你们也看到，这个是一个微博上登出来，是一个咱们大陆央视的著名主持人叫张泉灵，他呢是在去年的时候呢他忽然辞职了，42岁的时候，他这段话语说的时候呢，让我看到其实就是现在代表这个大陆好多人的心态。他这么说的，他说他想生命的后半段重来一次，他说他的初心其实未改，他说他的初心就是满足好奇心和不止于独善其身，决心改变是起源于一场虚惊。他也是在2015年年初的时候呢，他天天咳血，以致呢医生怀疑他得了肺癌，这排除之后呢，促成他换了个角度呢思考人生。他想了，如果他的人生停留在这里也不遗憾，他都一帆风顺非常好，但是他想如果他还可以延续一辈，那应该用什么来填充他？他的好奇心应该投在哪里？他开始关注互联网。他结果呢，他关注之后，他忽然心里面产生了一种恐惧。他说这个世界呢正在翻页，而他如果不能够好奇或者好学，就会像一只蚂蚁被压在过去的一页里。他引用了金鱼缸的理论，这是霍金和另一个物理学家写的一篇论文里打的比方，就是金鱼在这个鱼缸里，因为光线照射进去是折射的，就是金鱼看到的这些东西都是曲线运动的，但是实际上在金鱼外面、金鱼缸外面的人呢，都是这个直线运动。他说他自己呢，就像那个金鱼一样，他要跳出去，他要更寻求更广阔的世界。他想呢要走在这个世界的前面，做一个弄潮儿，停留在这儿。张泉灵，如果你们知道，她可能是北大的一个才女。这个时候我想，那不知道她的这个未来会是怎么样，但是我很可惜，她有两次机会其实没有把她引到神的面前。第一次她那个病痛，如果说病痛她觉得可能是肺癌的话， 我相信那个时候他觉得这个世上其他的东西都不重要，他追求一个永生，永生的生命是重要的。结果他这个时候要追求属世，更要丰盛的属世生命。而且他的好奇心呢，也没有把他引到耶稣那里，他的好奇心要把他引到他要有一个更大的成功，他要跟上时代的潮流。我相信现在在大陆大家都富裕了，大家的自信都满满的，大家都有钱了，都觉得自己不比别人差，都要觉得自己要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但是这个时候我相信福音如果在这个地方把大家引到耶稣那里，他们会真的不一样。但是如果把他引到另一个方向，在世界上追名逐利，那这个我们这个民族可能会没有希望的。在这个想到的时候，其实我们基督徒信耶稣呢，我们第一个得到的是饱足的生命。从这个张泉灵看到呢，他是一颗饥渴的心，不满足的心，不满足他的现状，饥渴要更大的成功。这同时我又想到另一个见证呢，这个见证呢也是在多年前看到的呢。这是个男主人公呢，是在一个公司里面做管理工作，非常成功，收入也非常好，有可爱的太太跟孩子呢，别人都非常羡慕他拥有的这一切。可是他的太太对他先生的朋友说呢，别看他的先生拥有的这么多，但是他的先生从来不感觉到幸福和满足，他总是对这不满意，在工作上面挑剔下属，不满意上司，在家里面孩子，他和孩子已经加倍小心，但是呢他仍然会挑出很多事情，仍然不满意。他的朋友说，这么吧，也许他需要有人聊一聊，我呢请他一起出去吃饭，听听他怎么说。他们就去了一家餐馆，去了这个餐馆，因为他做这个管理工作做惯了，他看到的都是不好的地方。他说这个服务员这个服务的态度，服务的方式不好，而且他忽然就看到说，这个他要是经营这个餐馆，墙上的布置不是这样布置，他看到的不好，而且他觉得好多这么到这个餐馆来吃饭的人也好像有问题。结果在这个服务生服务的当中呢，因为一件小事情呢，是东西掉了或者不小心撒到桌子上了，他一下勃然大怒，大声吵起来，甩门而走，不吃饭了。结果他正是这个气非常生气不满意的时候，走在这个路上呢，在这个街边碰到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呢是自弹自唱的弹着吉他，而这个年轻人呢，他呢唱的呢是赞美歌。这个人听着，哎，这歌声很好听啊，他呢就把脚步呢停留下来。他不光是这个歌声吸引了他，最主要吸引他的，他发现这个青年人在唱歌当中，他脸上流露出那样的自信，那样的喜乐，那样的满足。他很奇怪，他问这个年轻人，哎，你怎么这么高兴啊，你怎么在这儿唱歌这么高兴啊？他说，我是高兴，因为我这个唱着歌我是赞美我的主。他说，哦，你是有信仰的。他说，你唱的歌好，我要给你几块钱。这个年轻人很礼貌地说，谢谢先生，耶稣爱你。哎呀，但是这一句话一出的时候很奇妙，这一位先生忽然间呢崩溃了，他忽然间就觉得满心委屈啊，他把这个心里所有对家里上司工作所有这些不满呢，都向这个陌生的青年人来倾诉。他就告诉这个青年人，哎呀，他每天辛苦的工作，辛苦的赚钱，每一事情都要做的要非常尽心尽意，做得好呀，但是好像周围的事情都跟他的初衷相违背，让他非常非常沮丧。这个年轻人呢听他说完之后呢，只是静静地说了一句话，他说，你需要耶稣，他说只有耶稣可以让你满足。这位先生忽然停在那儿，他不动，他忽然安静下来，他想，真是这样。他事后就信主，就去了教会， 然后真是这个家庭就有了个大的转变。他以后真是对上司，也真是对上司，也是能够跟上司有一个好的关系，对下属不再是挑剔，对下属是能够真是帮忙，能够接纳。在家庭当中也是总是有感恩的心，感谢太太，感谢孩子所做的，这个家庭也翻转。他自己呢，其实也有了满足，有了喜乐。这里这个见证就看到，让我们信耶稣会给我们带来饱足的生命。这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在这个经文，耶稣在说这段经文的时候呢，那些犹太人呢都在质问耶稣。他说：“摩西求神降玛呢，在旷野供养以色列人四十年，你行了什么神迹，就让叫我们看见就信你？”这问的很切实啊，凭什么信你呢？耶稣这时候直接回答他们说呢：“玛呢是神从天上降下来的，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而且吃了玛呢也会死的，这玛呢并不是神从天上降下来的真粮，而这真粮是能够带来生命，带给赐生命给这世界的。”众人急忙问这个耶稣呢，他说：“哪里可以得到这真粮？”耶稣在这里呢，在约翰福音里呢，是耶稣总共做过七次的宣告，这是他做的第一次的宣告。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这下边那几次宣告呢，是在这个约翰福音的八章十二节，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第三次的宣告呢，是在十章的九节，他说：“我就是门，凡冲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第四次的宣告呢，是在约翰福音十章十四节：“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第五次的宣告是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里面，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第六次的宣告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最后一次宣告是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你看主耶稣这七次宣告，而把这个我就是生命的粮放在最一开始宣告，可见这一宣告的重要性。而其他的宣告都是在这宣告之后，是在这个宣告的基础上。在这个宣告的之前，耶稣刚刚行了这个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神迹。那之后呢，这些人呢又来找耶稣，耶稣回答他们说呢：“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耶稣明白这些人心里所想的，紧接着呢就忠告他们：“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其实我们教会举办团契 potluck 最多的时候呢，大家都是把这个准备好丰盛的饭，而且呢每次呢有慕道友新朋友来呢，我们吃完饭之后呢，这个主席在上面主办活动问的第一句话就是问大家吃好没有，而且每次呢也说下面呢都说吃好了，也丰盛不丰盛也都说丰盛。而这里面看到的就是，其实呢我们每次举办这样的相当于是福音的聚会，我们每次问大家吃好吃不好丰盛不丰盛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是仅仅让大家吃吃喝喝而已，我们是希望这些新人朋友能够得着耶稣这一生命的粮。在这段经文里面呢，耶稣对众人说：“寻求的人和赐生命的主呢，都要做神的工。”这里我们要明白，我们和这些那些所有我们一起来寻求永生、寻求主的人，其实都是神赐给主耶稣的。而这些寻求的人所要做的呢，就是信神所差来，就是要到耶稣这里来。而主耶稣如何做父神的工呢？ 主耶稣呢，就是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而父神的心意是什么呢？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我要叫他复活。这里呢，主耶稣给我们信徒呢三个确据。第一呢，耶稣生命的粮会让饥渴慕义的人心灵得饱足，得着灵命的养育。第二呢，每一个寻求他的人都是神所赐给耶稣的，而耶稣呢必不让失落一个。第三呢，每个寻求信主的人必得永生，在末日必复活，这是父的意思。所以说有了上面这三个确据呢，我相信呢，我们信的耶稣呢，我们不要疑惑呢，要好好的信，将来呢必有永生和复活。因为这个恩典是因为你信的缘故，不是因你行为的缘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信耶稣呢能够得享永生的生命呢。下面这个也是听的这一个故事呢，是我刚信主的时候呢听一个老的传道人讲的呢。他是讲的是在中国这个内地一个偏远的山村呢，一间简陋的教会，这门口上贴着一个横批呢，他写的呢是信耶稣得永生，这么一个横匾。可是教会的人很少，也没有什么生气呢。那些农民呢都忙着农耕呀，或者忙着其他的他的生计呢，他们看重的是眼前的实际的实惠，谁稀罕这个永生呢？有一天呢，不知道哪个顽皮的孩子呢，把永字上面的一点一横去掉呢，把生字下面的这个下面一横去掉呢，这个永生就变成水牛了。然后所以横幅就变成信耶稣得永生，变成信耶稣得水牛。这一时间教会熙熙攘攘，这好多这农民放下手里的活计都来了，还想这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信耶稣得一条水牛。哎呦，这个结果这个传道人呢也是抓紧机会呢，趁着能有这么多人的聚会呢，赶紧给这些农民们呢讲这个天国的福音呢，让这个这些人呢能够借着耶稣的救恩呢能得到永生呢，让他们明白世上比这个水牛的宝贵不知多少倍的永生福气他们能够领受到。这个老传道人讲的这个故事不得印证是真的假的，但是我们也看到这是实际在传福音当中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而我们呢在得享永生的时候呢，前面给了三个确据，信就会有永生跟复活。你是知道得着了，但是呢你有没有享受这样永生的生命呢？你看我们只是愿意刚刚站在这个门里呢，还是愿意进到这个深处呢？那如何享受这个永生的生命呢？在约翰福音的6:53里面说到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主说了，只有吃主的肉喝主的血，这永生的生命才会在我们里面。这个话呢，当时呢其实在那个犹太人当中这个理解也甚难呢，他们也彼此争论，这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但是我们这些后来的信徒都明白呢，主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呢还没有上十字架，当然我们明白这血呢是指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的宝血，洁净我们的罪。这肉呢是指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舍身，担负了我们的罪。而我们这里的吃喝两字呢很关键，它表明我们的生命和主生命的关系。第一呢，这个主为生命的根源。约翰福音14:6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就是那生命，就是那永活的生命，在主以外别无生命。耶稣是生命之源。而这个吃喝呢，其实呢是表明的与主的连接。如果我们不与主连接， 如何进入到主耶稣永活的生命当中呢？而耶稣永活的生命和赦罪的恩典如何才能涌流到我们的里面呢？主耶稣既为生命之源，凡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皆无生命，必然要死在罪中。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说这个吃跟喝是我们信徒必须做的。而这个吃跟喝是吃跟喝是信徒灵命成长唯一的途径。我们的生命体需要营养和食物才可以维持，同样我们的灵命成长是靠着吃喝主。这里的吃喝比上面讲到的吃喝呢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呢。在约翰福音15:5里面，主耶稣说到，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里面，这人呢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里的吃喝就是需要常在主里面。而这里的吃喝呢，其实也是一个经常或者常常要做的。世人呢讲究节食减肥，生怕多吃得了肥胖症，包括就像我们的姐妹们，我相信也是很看重自己的体重，斤斤计较，不希望自己真是吃的多了胖了。而在主里面呢，我们还是要多多吃主的肉，多多喝主的血。愿我们常常在主里面，愿我们常常的灵命能得到主的滋润，愿我们的灵命呢日日高升。吃喝呢，其实想起来，你想过没有，学过生物化学，你们吃喝真是神奇的变化，通过这个食物的消化呢转变成人体的能量和人体的这个血肉，从无生命的东西呢变成有机的身体一部分。而我们天天要吃喝我们永活生命的主呢，我们的生命岂不更有变化呢？让主的生命在我们身体里一天天长大，让我们刚硬的心变柔软，骄傲的心变谦卑，自我的心变得顺服，自私的心变得能够爱他人，直到我们能够为主舍命。吃喝呢也是一件不能替代的动作，是个人的事情，绝不能请人替代。我想没有一个人在吃饭的时候你替我吃，我不用吃就行了。我每个人当吃自己的饭。这里一个道理呢，就是每个信徒呢要亲自吃喝主，别人替代不了你，我们要自己建立与主亲密的关系。对世人来说呢，这吃喝是一种享受呢，而对我们这个信徒来说，吃主的肉喝主的血岂不更是好的无比的享受呢？让我们一起呢来要常常思想主，想主舍身的救恩，多吃要吃透主的话语，与主紧紧连接，好好享受神赐给我们这永生的生命。我们要好好享受，要多吃多喝。这呢，如果说其实呢，如果只是停留在这儿呢也不错，因为我相信我们的信徒呢也是这个应该是都做到了，包括我想想对我自己也能做到这个也不错了。我记得有时候就是在国内工作的时候呢，他们呢有时候同事之间一起开玩笑啊，或者在一起，他说哎，这个你这老婆孩子热炕头，小日子过得不错呀。其实呢，你想咱们信徒如果这样是不是呀，你这个信有永生，而且也每天能够跟主亲近，其实不错了。我觉得这真是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信徒了。我们信主有永生，吃着主的肉喝着主的血，也每日读经每日祷告，在话语上扎根，我们也常也经历过主恩，我们也沐浴在神的慈爱当中，我们也享受着与主亲近的属灵生活，这不是很好吗？但是其实你没发现吗？你没发现你少了什么吗？这是我以前也没有想过的，忽然发现我们少了一样东西。少了什么呢？这就是今天的主题经文，主耶稣在约翰福音7:38说的，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这活水指什么呢？ 这活水是在39节里面紧接着就说这活水是指圣灵，只信他的人要受圣灵。我们不仅要在话语上扎根，我们也需要圣灵。因为我也是从传统教会来的，因为我受的教导呢始终就说要话语扎根，但是谈到圣灵的时候很少。而这里呢，主耶稣亲口对我们来说，信他的人一定要有圣灵要降下来。在约翰福音14章6节里面说到呢，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主耶稣说呢，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呢。从这里呢，我们看到主所赐的不仅是永生的生命，也是圣灵充满的生命。我们忘了圣灵，我们有时候在永生生命当中可能是不会忘了主耶稣这个真生命的粮，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要有圣灵的同在，这两者在我们信仰里是不可分的。主耶稣赐给我们的圣灵像江河一样，这圣灵像江河呢，它有三个这样的特征。河流是有源头，而这源头就是主耶稣。圣灵是保惠师，常常做交通和感动的工作，能够让我们常常思念主，让我们的灵恩能够常常与这个灵源相通。这第二呢，河水是丰盛的，是川流不息的，是越流越涌的。圣灵带给我们的平安、快乐和能力也是丰丰满满，与日俱增。这第三呢，河流呢可以滋养生命，正如约翰福音14章6节所说的，圣灵会让我们的生命活泼起来。我们是需要圣灵，让我们的信仰在真理上扎根，让圣灵眺望我们心中的生命，让我们活泼活活泼泼把这个信仰活出来。如何喝足这活水呢？在这约翰福音7章37节，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这里呢，短短的一些经文呢，它有四个步骤呢，让我们呢就能够喝足这灵水。第一，渴，要渴慕，我们对圣灵要敞开，要有一种渴慕启慕的心。第二呢，要来，要喝着活水呢必要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将我们的身心灵完全献给主。我相信如果你是三心二意，你不愿意完全献给主，圣灵也不会说是能够真是进到你当中。这喝呢就是接受的意思，我们要敞开自己的心门呢，让圣灵进入，尽情而已。你想想甜美的圣灵在充满的时候何等的喜乐。这第四呢，还是要归到本源，信，要信从圣灵的引导，遵他的旨意，自然可得圣灵的充满。这四个步骤，我相信我们从渴、来、喝、信，就能够喝足这圣灵的活水。而我们喝了这个活水的生命当时怎样的呢？对己，约翰福音4章14节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人喝这活水即永不再渴，必要在他腹中成为活水泉源。人的生命如江河一样，是多快乐有福的事，你不想这样吗？对人，生命必要像江河一样涌流出来，把主耶稣的恩典祝福要带给周围的人，用圣灵所赐的恩膏和能力呢，要去医治服侍周围的人，要为主做荣耀的见证。正如使徒行传1章8节中主吩咐所说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你看，你领受圣灵你才能有能力，你领受了那个能力你才能真是能够为主做荣耀的见证。你还惧怕吗？我相信在传统教会都谈到圣灵就惧怕，不是的， 圣灵是给你能力，对内让你真是有生命的江河，有活泼的信仰，对外让你 有胆量，有勇气，能够为主做荣耀的见证。你不想吗？你如果只是想停留在信得永生，停留在你能够享受这个主赐给的永生的生命，我们每日读经祷告，但是呢，我们没有一个永活的生命，没有一个活泼的信仰，没有一个能够把这个信仰敢于传出去为主做见证的决心和胆量，这需要你需要圣灵来帮助你。这就是我其实今天所讲信息的核心。我们信徒的信仰要从第一步得到这个永生，第二步享受永生，第三步要有这个江水，这个活水江河永流的生命，我们能够为主做荣耀的见证。好，谢谢大家，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真是你的救恩何等的浩大，让我明白你的救恩，我们也是敞开我们的心，愿意圣灵浇灌下来进我们的心中，给我们加添力量和恩膏，让我们真是有能力有胆量为你做荣耀的见证，能够让你的话语真是让你的救恩遍传全地，让所有活在死因幽谷中的人都得到你的救恩，都能够享受你永生的祝福。以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在你宝座前是我藏身处，你必已得着你乐歌，是为爱温柔我，祝你是生命的源头，祝你是永恒的真光，在你圣洁的光中，我的自由必见光，充满我。昨天有生命水涌流，更新医治我，充满我，接近我，在你宝座前有生命水。在你宝座前是我藏身处，你必已得救，你的歌四面来环绕我，祝你是生命的源头，祝你是永恒的真光，在你圣洁的光中，我的自由必见光，充满我，在你宝座前有生命水涌流，更新医治我，充满我，洁净
宝座前有生命水涌流，更新医治我，充满我，接近我，在你宝座前有生命水涌流，更新医治我，充满我，接近我，在你宝座前有生命水涌流，更新生命水涌流，更新医治我，在你宝座前有生命水涌流，更新医治我。
是啊，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真是愿我们的生命有圣灵的充满，愿我们的生命像活水的江河一样涌流出来，让我们的生命真是有活泼的信仰，让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黑暗的角落，愿我们生命当中在难处当中的时候，我们有你的喜乐，有你的平安，愿别人需要得安慰的时候，我们有勇气把我们的手放在他的身上，让我们奉父子灵的名让他祝福他，医治他，也求圣灵真是来翻转他的生命，让每一个在死荫当中的人都能够看到生命的真光，能够接受我们的主耶稣。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你不仅赐给我们话语，你也赐给我们圣灵，让我们真是我们两个相互相得益彰，为你来做荣耀的见证，让我们也自己有胆量有勇气走出去，把我们的信仰活出来，让我们把我们的信仰都带给周围的人，真是淡化一天，让你的福音真是遍满全地。也愿我们真是弟兄姐妹分散的时候，愿主耶稣的恩惠、父神的大爱、圣灵的交通与保守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谢谢大家。